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证道的题目是鬼魔的道理，所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如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好。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嘛，这个贵教会伊爸姐妹一起个 email 给我，她说2月7号你会不会来讲道？我说什么会不会来讲道？她说那是大年初一。那我就不晓得大年初一是可以不讲道的一天。当然大概每隔7、8年大年初一就会刚好在主日齁。然后当然有很多人会出国也好啦，拜年也好，什么也好。那我们有些时候就有一个错觉，就大年初一不用来教会的那种概念。待会儿4点的时候我的英语崇拜会当然也是照常一样的崇拜，但是我们的会众绝大多数是从印尼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会回国。所以我想应该有5个人左右。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点出了我们的一个习俗跟我们信仰的关系。唐牧师常常有一次他提起说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崇拜，对于个人的信仰等等的概念都是非常浅的。所以当我们出国旅行了还是什么的话，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说我是不是出国旅行我就不用去崇拜 的那种感觉。他说他很少听过有人出国旅行就在主日的时候挑一个教会跑去崇拜，因为你花了一大笔钱出国旅行当然是每秒必争嘛，所以不会花时间或者所谓浪费时间在崇拜方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一下特别华族我们文化传统在我们的习俗里面大年初一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特别应时的，跟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而且从教导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得注意的，或者是不应该做应该做等等，都有跟我们的特别华族有挺大的关系。有关于习俗跟文化上面的这一些的考量因素，在西方是你是见不到的例如说你在美国，他们很少去想我的这一个信仰跟我的文化的关系在哪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基督教或者是基督信仰本身对西方的这个文化影响是很深的，所以在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一个个别的一种文化背景来做一个比较，所以他们就比较少想这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也很少神学家 特别西方神学家会讨论文化之间彼此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相比或者是相比较之间所产生的一些所要思考或者深入研究的东西。比较普通的是亚洲的神学家有些时候会想一下打个比方说华人传统文化习俗跟基督教的关系或者儒家思想跟基督教的关系等等。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往这一方面去好好想一下，因为正如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提摩太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人在那个时候，然后保罗作为他的一种属灵的养父，就给了他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两卷书信，里面从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说，圣灵明说，就是说上帝的启示，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在后来的时候，就是要来的这个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他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这是上帝的启示，就是告诉提摩太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包括我们相信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也是属于后来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预言或者是一种我们相信事实，就是圣灵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后来的时代或者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有许多人会离弃真理，然后跟随各种各样的这一种的道理。那华人的习俗，我们这一种各种各样我们彼此所看见的各一种跟应节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属于鬼魔的道理或者不属于真理的道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好像今天我就特别穿红色的领带嘛，对不对？然后当中有许多人是穿红色的，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属于鬼魔的道理呢？是不是它在整个信仰架构里面有怎么样的定位？好，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从你的恩、你的爱而来，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可受教，让我们能够满心的接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除了接受以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想出或者想透为什么你如此的爱我们。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名求祷告，阿们。有关乎于习俗的这一个问题，其实看起来是好像非常简单，但是其实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当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会听到后面有咚咚咚咚咚的这种声音。我小的时候曾经问过我教会的牧师，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没有醒狮团？咚咚咚，因为小孩子很喜欢这个舞狮嘛，对不对？那教会可以不可以有一个醒狮团？然后牧师说，不可以，因为那个是道教的东西嘛，那个狮子哦，他后面有什么道教的符？我说你把那个符换成十字架啦，就是那个醒狮前面放一个十字架啊，等等，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做？那个牧师就说：“我们谈别的东西了，你整天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习俗对，特别是这个受华文教育或者有华文背景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从现实生活里面，它有很多给我们的挑战。大年初一，我们常常说有许多东西可以做不可以做，尤其这东西可以讲不可以讲，你打破一个杯子人家就会说什么啊，落地开花，然后呢对对对，恭喜发财什么的，反正跟财有关系的，那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啊，或者说大年初一很少人会出席葬礼，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就刚好昨天我就收到一个 SMS， 在新加坡的一个印尼弟兄，刚好今天哈，他的媳妇昨好像应该是昨天应该是生病过世吧，就回天家，所以今天他的 wake 在这个新加坡殡仪馆里面，他就 SMS 给我。那 从这些大年初一，我就早上的时候我就去打个电话去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花店开啦，能够先送花。那个接电话的人说，哎，这是大年初一嘞，那里有什么花店开？他所说的是真的，我就到处去打电话，打，没有，根本一间都没有。这个接电话的人说，这是大年初一你就算了，他是没有办法，没有人会帮你送花什么的，因为很衰，你懂吗？就是很衰，然后把花，你即使找到人弄那个花，也没有人会肯把这个花送到这一个殡仪馆那里去。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是不是当一个牧者或者一个基督徒大年初一有这一个白事的话，我们就不出席呢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装饰，我随便看一下，好像后面那个对联啊，红色的金色的字，这个也是红色的，有很多红红的东西嘛，这个也是红咚咚的东西，那是不是对的呢？从反应上面来看，大致上有几种反应。我刚才说了，这个是特别对华人基督徒才特有的这一个情况齁，特别是外地西方的基督徒，他们比较少，也没有这个必要去想那么复杂的文化的这一个问题。其中的一种反应，最极端的一种反应，就是完全弃绝任何基督教以外的文化的这一种的彰显或者是反应。在新加坡，特别是受英文教育的基督徒，有一些有这一类的反应。才星期二吧，我就碰见一个16岁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每一个星期会跑来见我一次，我是想要辅导他。这个孩子是非常聪明的，特别在神学方面，归正神学方面，他是懂了很多，但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他才16岁，我想他懂得比我更多，因为他就常常去看这种东西，也因着如这样的情况，他是比较少朋友了，因为他所谈的都是这种非常复杂的神学的东西。那我就顺便问他一下，农历新年要来了，你会怎么样去庆祝？你会怎么样去你们家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去庆祝农历新年？你懂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他说，什么农历新年，这是外邦人的东西，我们是不庆祝的。那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变成犹太人？外邦人的东西，我就不管这种东西的，这是 pagan 外邦人的东西，这是属世的东西，我是不会去庆祝或者是沾这一些东西。在新加坡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非常非常传统，非常非常保守的基督教会也采取同样的路线。例如说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一些教会会采取这种路线。所以他们不单只连农历新年，你甭想看到这什么红红的东西在教会里面，他连圣诞节他也不庆祝。圣诞树、圣诞节这一种所谓有属世色彩的节日，他都不会庆祝，他的完全的隔绝，而认为如果不是跟圣经有关系或者跟圣经文化有关系的东西，都是属于外邦人的，不是我们应该去跟随的。那有一次我到了其中的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们就有诗班在唱诗，然后诗班唱诗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舞蹈团，比较小的舞蹈团在表演这个舞蹈。我就特别注意到所有表演者的那一个装饰，就好像希伯来伦一样的那种的装饰，就是那个女生所穿的，有一点不伦不类啦，因为在新加坡你怎么揣摩那个希伯来伦的穿饰到底是怎么样，可能从圣诞节的卡片上面去猜一些，这就包一个什么头啦，然后拿一个那个骨铃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教徒也有这一种概念，在回教的概念里面，很多时候你在街上可能会碰到一些 他的创造好像阿拉伯人的回教徒，所以从回教他们也面对这一种各种不同文化冲击底下的这种的挑战，所以回教原教主义就要回到阿拉伯的那种概念里面，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见一些人是不单只是新加坡大多数的回教妇女都是蒙头的，不是蒙头发的，但你有些时候看到那些连脸都蒙住，就只有一个缝。有一次在吉隆坡，我就看见一家人，那个做妈妈的全身都是黑色的，有没有看过这种？那就一个缝。那我就在想，他怎么吃饭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食物中心里面又看见他们，想不到那个放在那边，他就把那块布跟他放过他的那一盘饭，跟他盖住了，那在里面这样吃，哇，那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从他的教义里面，他当然是认为这一种好像你们今天所有姐妹的穿着都是挺西方式的啊，这个是西方式的，它不是我们所谓阿拉伯或者回教主义本身应该有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也采取同样的路线，就是凡是跟圣经没有一点关系的文化里面没有一点相似的东西，不管你是华人也好，你是这个西方的圣诞树什么的也好，一概都觉得这是外邦人的东西。有些时候他会进入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刚才所提的那个年轻人，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他呢？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在 Facebook 上面的名字是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不是华人的名字。我就想说，诶，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为什么在 Facebook 是那个电脑的一个那个软件，他的化名是另外一个名字，我以为他是混血的，他不是道地的华人，姓黄的。那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说，诶，你为什么用另外一个名字？同样的他又用外邦人的这种概念，他说因为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是外邦人的名字，而且刚好他父亲是法轮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者，是信佛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外邦人的，这个是 pagan 的名字，所以我一定要改。我说，诶，你才16岁了，你不可以乱改名字。他说那就怎么样，我等到我法定年龄到的时候，我就一定去改我的名字。那改成什么名字？就改成红毛派的一种名字，或者是外国的名字。难道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吗？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极端，就是有一些人是完完全全的把它给撤离掉，把所有文化的影响或者跟文化有关系的东西都当成是外邦人的一种的概念。第二种的一个反应就是大小通吃的反应，就是不管是什么文化什么情况也好，你就全部跟他接纳在一起啊，反正都是人的一种的概念。所以从这一种的路线就是大同世界的路线，不管是黑猫白猫啊，只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神，不管是什么文化，它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想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看过一则的报道，就是在台湾的罗马天主教，就是其中一个应该是恒春的那个地带比较偏僻的一个地带，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每一年在丰收的时候有一个大团拜的那种概念，就是在崇拜的时候他会请道教的大伯公出来，所以他们的那个鸡童啊什么的会跟他们在一起崇拜，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那个照片就显示有穿着一个大大头的那个大伯公的这个面具的一个鸡童就噔噔噔噔噔走进来，然后好像如果你是做招待的就给大伯公那个圣诗啦什么的，然后就全部一起唱。然后不单只是这个神父会讲道，他也邀请这个道教的这个鸡童上台讲几句道德经里面的什么之类的东西。我才上个星期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上台去领我们叫 devotion， 就是一种的静默沉思的那段十分钟左右的。他就把圣经的经节放在上面，在幻灯片上面，然后下面放可兰经的经节， 啊，就是这个是圣经这样子讲，可兰经这样子讲，所以我们什么什么嘛，像这种大同包山包海，什么东西都进来的一种的概念啊，也是一些人的反应。而这种概念底下，当然是什么东西都行得通啦，就你不用太过在意这一个人的宗教是什么。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也常有这种现象。例如说，有些时候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政府就会来一个大崇拜或者是大纪念日，然后所有的宗教领袖就会邀请，那个道士也好，新度教的这一个咕噜也好，尼姑、和尚、牧师、修女、神父啊，全部一排啦，然后就一个连一个跑到台上去祷告也好，祝福也好。新加坡的国防部队每一次他有新的兵营被建造的时候，他就先有那个营的旗子，然后营的旗子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他就先找不同的宗教领袖来给他祝福按手，按手呢按在旗的上面，一个一个连一个来祝福。所以在这种概念底下，你的文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第一个是完全拒绝，第二个是完全接受，第三种的反应就是接受然后有一些的变化，就是接受以后然后里面做一些的更改。我不知道贵教会待会分收奉献的时候会怎么样收法，应该是普通的收法是吗？还是你会说放在红包里面放在里面？有很多教会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收奉献的时候就告诉会众说，你把奉献放在红包里面，然后红包放在那个奉献袋里面。我的前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前教会长老会圣恩堂会众很多都是老年人所以他会觉得说，哦，他用海南话说，给你包这么昂包交向你，就是我今天包红包给上帝对吧，老年人我就包个红包给上帝。然后他们就会那个主席拿着一个那个篮子就站在前面，那老年人就上来，那过程很久，因为他们挺老的，走路很慢，所以走到前面，把红包放在那个篮子里面，然后又回去那个座位这个，但是这些老人呢，很多都是不识字的啦，所以在我记得他每一次开圣这个主日学，第一件事情是教他们怎么写自己的名字，因为全部都目不识丁的，所以这一种的做法是一种把他的文化融入整个信仰里面，但是做一些的这一种基要的变动。那面对那么多的不同 的做法，我们实在有必要好好去思考我们比较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从经上我们看见，即使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就已经有许多不同理论的这一种的争论，而且圣灵也清楚的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更多这一类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搅扰我们。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得知道的就是文化是我们逃不掉逃不过的一种的人生的一种的事实。刚才开始说有些人把自个的文化完完全全隔绝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独自活在世界上的。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有许多旁边的人，左邻右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等等。当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沟通的时候，文化本身就从那里产生文化的产品也是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错综复杂的。它不是那么科学化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去控制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新加坡政府常常在想语言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孩子都不大愿意讲华语，对吗？华人的孩子，然后母语这一方面的问题印尼教会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开办英语崇拜，就是有很多印尼华侨的孩子他不讲巴哈萨了，他是讲英语，因为他活在这一个环境里面新加坡政府在这一方面常常在想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讲这个华语，然后后来就发现英语也讲得不好，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对不对？讲华语运动啊，然后就讲 speak good English 的这个运动。然后在这种众多的争论底下，我有些时候觉得是挺莫名其妙的。例如说讲英语运动，他常常说新加坡人讲语言的时候常常来一个拉啦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种语言啊，我们要阻止他们讲这种，我们要讲这个英女皇式英语 Queen's English。所以你讲英文的时候，你不能 speak like Queen's English， 就好像你是英女皇的这种概念。Please don't use the word 啦，什么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在迅速的发展当中，每一个人的交往，每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这是活的一件事情。所以语文的这一个进展，文化的这个进展是必然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好的部分是存在的。坏的部分也当然是存在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得知道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假象就是我把福音好好的解释给你听，你就一定会相信。所以很多人就去副教学也好，什么学也好，就去好好的学。我们很多时候忘了，当你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他的文化背景，他有他所认识的人，他有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的妈妈的教导等等，这都是构成了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即使你说你所拜的是假神，他是木做的，石头做的，什么做的也好，并不是因为你这样子一点出来他就立刻说啊，我恍然大悟，我就变成基督徒，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那个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小的时候舅妈跟我们住在一起，舅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道教徒，所以什么逢年过节她就做她道教所做的东西嘛。啊，当然她知道我们 是基督教徒，我们也没有逼她改教还是什么的。我们小的时候她常叫我们来、哎、我们一起包那个金元宝，就是拿纸张嘛，就卷卷卷那个包包包，然后我们就很通常很顽皮的，就不照他说就去弄别的东西，星星啦什么船啦，他就说打你的手，不一样的，你要这样子包这样子，不然的话那个下面的人就收不到了。你本来应该收元宝的，你把弄了一个船收过来，他说不可以，你要就卷卷卷的嘛。当你小的时候就很好玩嘛，就一起做嘛。但你逐渐长大的时候就开始问去吗，诶，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你会做。这个纸是你买的吗？你烧那个纸币哦，它有一个亿，后面有十二个零，你懂吗？十二个零嘞，那个是每一张是十亿耶，然后你一大贴哦，那个通货膨胀是很厉害的，对不对？那这个阴间，请问财政部长是谁？为什么搞到这样乱七八糟？舅妈就说：“哎，瞎大啦，你要做就做，不做就算了，不要来这边啊捣乱。”所以你看见信仰文化本身不是那么三言两语就能够带过去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得有智慧，我们得知道什么东西是相对的，什么东西是绝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什么叫相对，什么叫绝对，什么是绝对，属于绝对的真理，什么是属于相对的人生的这个经历。文化本身是我们对上帝普遍启示的一种的回应。我们从归正的角度，我们都知道两种启示。上帝给我们普遍的启示就是普世性，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罗马书第一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从自然也好，从我们的人生百态也好，我们有一些的东西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所以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道教徒也好，你都会知道的。所以华族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对上帝普遍启示的这个反应是比其他民族还要来得深远。除了华族以外，大概印度族在这一方面也是比较深的。所以我们常说华人有多少千年的历史，五千年，我们说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我想没有那么久了。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华族对普遍启示的反应是远比其他民族来得更深，来得更远。而且里面有一些相对式的智慧对普遍启示这种反应是挺美的。我想我也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应该是云门舞集的陈怀明是吗，叫做他做出一个观察，是我觉得是很美的。他说华人对天的这个概念远比西方人来得更复杂。 西方希腊神话里面，如果你要上天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翅膀，你就飞飞飞飞飞。所以西方人画天使的时候都是有翅膀的。他说华族就不大一样，比他厉害多了，一条丝带他就可以飞上去了，他不用翅膀，所以美的多了，优雅的多了，而且更深一层的这种文化上的概念。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欣赏华族对上帝普遍启示的这一种的反应，它是非常相对的，而且它有它美的地方。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在这一方面的彰显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属于相对，属于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一种的回应，这是好的一部分。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知道这个文化背后的这一个各种的理念到底会影响我们到哪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有这一种的智慧。你不可以，我们不应该一根竹竿就把它整个给打翻了，说这个我们根本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其中一个比较好笑的例子，就是早期在新加坡印钞票的时候，杜信圣经长老会特别反对50块钱后面有一条龙。你有没有注意到50块，新加坡新币50块钱后面有一条龙，杜信圣经长老会的一些牧者就反对，说这个是迷信的象征，什么哔哔巴拉的。然后我们比较新派的说，那不要紧啦，你所有的50块钱不要就交给我们啦，我们可以接受，你50块钱全部奉献给我们就可以了。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相对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欣赏中国人对这一个普遍启示的一种美的反应，龙的这种概念等等。但是当你进入绝对的概念的时候，你把相对的当成绝对的时候，你认为那个龙会使你财运亨通也好啦什么的，这个你的50块钱会变成10张这种概念的时候，那就从相对跑进绝对里面。对基督徒而论，绝对的真理就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特别启示。威斯敏斯特告白就是我们归正教会或者归正神学的一个总纲里面，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有关乎于救赎，有关于信心，有关乎于生命，是绝对足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文化里面，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跟启示是远超任何文化的教导跟影响的，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看见中华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它里面的确有很多智慧。最近你有没有注意到连续剧一直提到弟子规的这件事情，中国有很多的什么三字经，儒家思想什么等等，现在他们在提倡弟子规，这是新加坡政府一种的做法啦，就是潜移默化的放进里面，在连续剧里面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它里面是有智慧的，怎么守孝弟什么等等的，你要孝顺啊，百行孝为先什么，这智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真理是远超于所有俗世的智慧，这点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你没有可能从华族的文化里面、印度族的文化里面、马来族的文化里面找到比圣经真理更高的这一个智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肯定上帝的话语是真理的源头，这叫做特殊的启示。所以虽然我们欣赏我们自个的文化里面的智慧，我们也认定这个智慧不比上帝的真理高，而上帝的真理必然是比世上所有的文化还要高。使徒保罗说，在末世的时候，问题出在会有许多不同的理论的出现，鬼魔的道理会出现，然后会搅扰我们。这种鬼魔的道理跟属世的这种文化是有相似的地方，例如说禁止嫁娶啦、禁戒食物啦等等，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文化 在某一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例如说龙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没有龙，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这个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的象征啊，表现啊，我可以去欣赏画龙的美啦，还是什么的，那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问题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里面，有许多错综复杂的道理在搅扰着我们。它看似好像是文化的一种的表现，看似好像是传统，看似好像是一种新的想法等等，它就会搅扰许多人，包括选民在内，经上所说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看属世文化，我们传统文化等等，跟现在比较新的一种思想全部包罗万象的交叉在一起，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很难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最近新加坡所发生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个超大型教会的牧师给内部安全法令给招去，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讽刺佛教徒、道教徒等等，政府非常重视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是不是那我就一个印度教拜一个有大象头的一个神，我就不可以说这是不对的吗？还是等等的，你可以看到吗？那种混乱的情况在里面，不然的话你会被抓的。然后在另外一方面，你就看见许多超大型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些的举动是非常难理解的，也不知道他是对还是错的，这种混乱的情况。而最近何耀山又出现一个新的一件事情嘛，你们这个他在 New Paper 报道，他在美国 Grammy Award 出现的时候所穿的那件衣服，又再一次是超暴露的那一种的衣服，差不多是好像用一个 Scotch tape 贴住前面这样子啦，形容的太过露骨就不是太过恰当。然后就很多人在讨论说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他是牧师的太太嘞，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穿。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的教会有27000人，那么多人，27000的，他不是270个人或者2770个人，是27000人在跟着这一些的理论啊，这一些的理论让他能够有一个教会的领导穿的超暴露，但是他教会还是可以继续增长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我曾经跟你分享过，我跟了何耀山很久了，从他刚出道就跟到现在，因为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一件事情，或者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才前天嘛，就跟另外一个人在讨论了很久，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能够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还有27000人在跟着。他的神学理论是非常复杂的。他是不是说当一个人穿着暴露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什么等等的，对不对？这个很错综复杂的，是不是？你说教会的牧师娘不可以这样子穿，那是不是说你们普通人就可以这样子穿呢？或者你在教会要穿的比较保守，那是不是说你在外面就可以穿的比较暴露？这很多这一类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以前我们常常用的一种的比喻就是啊，如果你能够你敢这样子穿到总统府的话，会见新加坡总统，那你就可以穿来教会。以前常用的说法是这样，现在你不可以这样子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去看上一届总统奖学金得主，总统奖学金就是全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的年轻人，18岁高中拿到最高荣誉，通常是四位五位左右，通常是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你去看女生穿什么，全部跑到总统府去拿他的奖项，面对总统的时候都是超低胸的，超低胸的。我不晓得总统的眼睛要放在哪里，你懂吗？所以你说你可以穿到总统府，你就可以穿到来教会，他就穿来教会。那这一种情况对我们来讲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如圣灵所说的，是末世的时代，有许许多多错综复杂文化的影响，后现代的影响，各种各样主义的冲击底下，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鬼魔的道理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一眼看就看得出说这是鬼魔的道理， 我觉得魔鬼当然不是那么笨的。我常常觉得归正教会，特别归正教会，非常非常低估魔鬼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啊，这个魔鬼是灵恩派他们常常讲的啦，风吹草动他都跟你讲是魔鬼在后面哦。但是转过来，我们传统教会我们就比较少谈这件事情，因为好像很迷信嘛，你整天讲魔鬼，所以我认为我们非常低估魔鬼的这个能力。而你不要忘记，魔鬼差不多打从创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他累积的经验哦，何止比你高几百倍、几万倍、几百万倍等等。所以魔鬼的道理一定是模棱两可，一定是看似而非、看非而是的这种道理。当你有两万七千人愿意跟随这一种所谓比较心类、异类的教会领导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困难处在哪里。刚刚被内部安全法令被召的那位牧师，他的教会有一万两千人那么多，他是走极端灵恩派的这一个路线的，而他的专长是宣称医治赶鬼，特别是医治方面。所以他的，你可以上他的网站去看，你会看到差不多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宣称可以被医治的，包括第四期癌症，有些时候隐射艾滋病也可以被医治的这种情况。那有一万两千人去跟着他，你懂吗？所以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么一针就可以见血，一点就可以点得出的一种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包括我们文化的一种的彰显，鬼魔的道理种种就会在我们周围来搅扰着我们。当然从某一方面是比较简单、比较能够看得出来的，例如说从鸡童的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可以接受有一些鸡童有超自然能力的彰显，而我们认为这一种超自然的能力的彰显，正如经上所说的，很多时候就有鬼魔的能力在后面。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刚才我所提的这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这一种的道理。因为鬼魔的这一个最终集中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远离上帝，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这种道理才是我们得注意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提摩太的提醒就是你要明白真道。而他这两个字真道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在第三节里面使徒保罗说，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我们要信，我们也要明白真道，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好像是常常提的一件事情，因为讲来讲去都是差不多是同样明白真道的这件事情，但是经上所记的是非常清楚的，你不单只要信道，你得明白真道，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鬼魔的道理，什么叫做属世的各种各样的道理。不单只有鬼魔的道理在里面，使徒保罗说你还有其他的人讲了许多不同的话，好，来告诉我们不同各种各样的这种的理念。所以不单只有鬼魔的道理在后面操作，你还有许多例如说老妇荒谬的话。老妇荒谬的话就是人云亦云，那个人讲的，这个人说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常常出现。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人家说他们说，我的那个岳母还没过世之前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他们说，福建话云南讲的，他们说，对，吃这个好，是谁说的？他们说的。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什么什么什么？谁说的？他们说的。云南讲的，那我就问他，那个云南是谁？这个他们是谁？他就他们咯，这个隔壁的阿狗的妈啦，或者是教会某某就是的老婆啦。他说吃这个草会好，他说吃那个蜗牛的头会好，他说做这个好，做那个好。他们说。神学上面也常有这个情况，是他们说的，这个不懂啊，某某牧师说的，某某传道说的，他们是谁？所以错综复杂的情况就发生了。 我们不单只要信，我们也要明白。不单只如此，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所以第四章第六节，使徒保罗说，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然后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自己，不单只你要知道，不单只你要明白，你还得常常提醒自己，常常操练自己。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一方面跌倒。唐牧师的神学讲座等等都可以吸引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大概认为我来一次听过一次就大概就可以了咯，我就吞一颗黄豆我就可以变成神仙的那种概念，很多人有这种概念。我来教会OK 啦，我就听听咯，就大概牧师这样子讲，传道人有些时候也是有同样的这种概念，这个道理我已经讲过了吗？所以你应该懂了，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然后不单止如此，它是一个一直在我们属灵道路里面常常得做的事情。然后保罗说，在许多的东西，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四章开头说圣灵明说，明说嘞，就是说这不是猜的嘞，这不是假设嘞，明明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鬼魔的道理，文化的冲击等等，我们必须明白真道，不单只相信，也要明白，而且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在敬虔的事物上操练自己，好叫我们在这个末世混乱的时代里面懂得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今天是大年初一，因为我穿红色，你就知道我不是属于那种说什么东西都是外邦人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自己文化的这一个智慧里面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恩，给我们的爱。我想农历新年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的提醒，就是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怎么会有人想到肉干的这种情况，把猪肉拿来弄干然后来烧，怎么会有人想到这个团圆饭的这种的美，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完全把它隔绝，当成外邦人的东西，我们可以接受它来感恩，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有从经上而来的智慧，让我们信而明白真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恩你的大爱而感谢你。我们常常说感谢，但是我们真的是极少时候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直到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你给我们的东西，你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实在是不是我们所配的，但是竟然你就那么的爱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可受教，叫我们认出你的大爱，在我们彼此在庆祝节日的时候，让我们心存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有极少的人有这一种的福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帮助我们，当我们心存感谢的时候，我们也就发现我们的人生其实有许许多东西实在是非常可爱的，非常美，非常妙的，也就让我们享受从天上而来的福分。求主帮助我们在感恩自己，也更加要问我们自己，在这个乱世的时候如何，正如刚才罗牧师祷告里面所提的，做你的盐，做你的光，让我们信而明白正道，让我们在敬虔的事物上操练自己，好像众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好生活，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门。